欢迎你加入这场深度探索。你今天带来的这些资料真的蛮吓人的呢。
其实看了会有点头皮发麻啦。
对啊，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拆解这个现象，就是说我们总以为你只要让小孩乖乖待在房间上网就很安全，但这里资料告诉我们，数位时代的那个演算法居然可以直接越过父母的防线，
直接把脆弱的青少年推入诈骗集团的陷阱里。
没错，就是说这个虚拟世界的影响力早就悄悄穿透房门了。
我们以前对安全的定义太物理了啦，总觉得实体的墙壁能保护孩子。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好了。资料里面有提到那个 Bronfenbrenner 的生态系统理论，你想象一下我们常玩的那种俄罗斯娃娃。
哦，就是大娃娃包小娃娃那个嘛。
对对对，我们以前总觉得要保护最里面的小娃娃，也就是孩子，只要最外层的大娃娃，像是家庭啊、学校的防护网够坚固就好了。
逻辑上是这样没错，
但现在的情况是不是网络这个最外层的大娃娃突然学会了瞬间移动，直接钻进最里面的小娃娃里，甚至凌驾了父母的影响力？
这个比喻很好哦，这在学界叫做外系统的穿透性。在数位时代，矽谷工程师写下了一串演算法，现在能直接决定一个亚洲少年每天在社群媒体上吸收的价值观，
等于是科技直接越过了家长。
真的，当一个孩子在现实家庭中感受到疏离，心里有了一个空缺，网络的即时回馈和所谓的技术权威就会补上来。
哦，他们会开始觉得网络上的网红或是群组里的那些大哥比父母更懂这个世界。
完全正确。
哇，但等一下，演算法穿透进房间这我懂，可是滑个 IG 看搞笑影片到变成诈骗集团共犯，这中间的跨度也太大了吧。
其实这就是针对未成年大脑弱点的精准打击啊。青少年的边缘系统很活跃，就是那个负责冲动、对奖励很敏感的区域，
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受到诱惑。
对，但偏偏负责长期理性思考的前额叶又还没有发育成熟，诈骗集团就是看准这种生理状态，在 IG 或是 Discord 上面设计了四个阶段的剧本，
也就是渗透、利诱、蛊惑跟收割这四个，对吧？他们一开始不会直接叫小孩去犯法吧？
当然不会啊，骗徒一开始会丢一些像是刷单赚佣金或是当神秘顾客这种好像很好赚的任务，
先给你点甜头吃就对了啦。
对，在利诱阶段他们会给一点微薄的真佣金，这叫甜头效应，直接刺激少年大佬的酬赏中枢，让他们尝到快速赚钱的快感，
然后就进入那个蛊惑阶段了。
没错，把你拉进充满假账号的群组，几十个人每天在那边晒获利截图，营造出一种大家都在赚，只有你没上车的气氛。
哦，这就是在激发他们的错失恐惧嘛，就是那个 FOMO。大脑在这种高压又兴奋的状态下，前额叶根本就发挥不了刹车的作用，
真的刹不住。等到孩子投入了更多零用钱，甚至跑去借了钱，最后的收割阶段就来了，
开始收完了。
诈骗集团会利用沉没成本的心理来威胁他们，说什么钱拿不回来了，除非你提供银行账户或者帮我们去拿个包裹，
就这样一步步逼迫少年成为车手。
对啊，就是这样。
这点真的很有意思耶，仔细想想，这根本不是大人常骂的小孩太贪心，这是一场针对未成年大脑生理弱点的精密认知作战跟心理绑架吧。
说穿了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坏，所以如果要反击，介入策略就必须是家、校、警这三个层面全方位的联防。
资料有建议在宏观层面推动那个数位防诈条例，要求平台实名验证，
而且对于那些不配合移除诈骗广告的境外平台，甚至要有权利寄出降网速的手段，直接削弱演算法的传播力。
从源头切断这当然好，但我其实比较在意的是那些已经掉进陷阱充满罪恶感的孩子呢，我们怎么把他们拉出来？
这是最需要温柔接住他们的一环哦。微观层面，我们需要导入创伤知情的辅导，
就是用那个认知行为治疗 CBT 去帮受害少年的大脑重新拉线嘛。
对，我们不只要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的错，还要带着他们看懂诈骗集团的剧本，
让他们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的心理操纵， 不是因为你很蠢。
没错，把那种我很蠢、我很坏的自责，转化为对诈骗心理操纵的客观认知。
透过了解手法的运作来解除他们的羞愧感，这真的很关键。
所以总结来说，我们不能单纯把这些涉案少年看作罪犯，其实他们就是在复杂的数位生态中寻求归属感的迷失个体而已。重建家庭的沟通与数位韧性才是最根本的防线。
多一点理解，才能建立真正有效的社会支持网啦。
真的。
在结束今天的深度探索前，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来思考。我们今天看到诈骗集团利用大数据和演算法，精准锁定了那些缺乏温暖、经济匮乏的脆弱少年。
真的很不可思议。
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发明一种善意演算法？就是在这些孩子掉入深渊之前，先一步侦测到他们的心理需求，自动呼叫社会支持网来接住他们。
哇，这个想法很好哎！
如果演算法能穿透那道实体的房门，把他们推向危险，或许他也能成为穿透房门的救命绳索。